方，大家请坐。
我想礼拜天早晨这一个短短的两分钟时间，大概是我们最喜乐的时间。跟大家很快报告一下一件事情，就是素琴师母她4月11号将会在台北做她的第一个黄斑部她这个眼疾的一个治疗啊，不是手术，是一个治疗。所以我明天早上啊，明天早上一大清早飞回台北，然后礼拜二晚上到，礼拜三陪她啊，陪她做这个手术这个疗程。啊，他上一次去的时候，因为去了医院之后太紧张了，血压飙高，所以医生送他回家。所以我想我回去之后，我想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但是我想是我是我老婆的心里的是吗，那个 anchor 那个锚。yeah, 所以我礼拜天一大清早回去，明天早上一大清早回去，下礼拜二早上回来。那下礼拜天的信息是由我们英文部的这个 Pastor Terry 王来跟大家证道啊。那今天我们有啊，我稍微讲慢一点，因为今天没有粤语翻译。我们有两个新的尝试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这个奉献的时候啊，我们把做了一些多媒体的一些 slides 啊。利用这些 slide 来提醒大家我们教会一些大的事件。好，第二件尝试呢，就是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个宣教主日啊 Mission Sunday 的一个尝试。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在台湾推动基层福音工作的杜林谦杜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在台湾基层啊，就是像那些所谓的蓝领阶级的劳工朋友们，给他们传福音。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教会行政助理 Terry 跟他先生 Gary Irimada 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印度啊一个多月前在印度的转宣的所见所闻。在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感谢主，在上周我们的复活节当中，有7位弟兄姐妹信主受洗。我想这是我们教会这么多团契这么多年来持续不断用爱心工作所结出来的果子。我是希望大家在祷告当中继续纪念这7位新仆，这位新刚受洗的弟兄和姐妹，在主里面坚固他们的信心。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后，向所有的门徒做了最大的最后的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托付，就是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得到能力，不但是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要到撒玛利亚去，要到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去做耶稣那美好的见证。神的国度不单只是在教会而已，哦，神的国度不单只是在耶路撒冷，他要遍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世界的地极。今天神的国度也不仅限于在教会里面而已，神要我们把他的福音、他的真理，那带着盼望的信息传到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甚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知道神的国是神掌权的空间、时间还有对象，我们教会只是承接这个救赎恩典的一个工具、一个管道而已。这个工作 会一直的持续，一直的持续，直到有一天教会被提，直到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见主面为止。所以在启示录11章15节里面说，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整个耶稣基督救赎的最高潮，这也是救赎工作的终点，因为将来还有一个新天新地，神要掌权，我们都要与他一同掌权直到永恒。但是在世上，我们还在活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交托，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他的福音，把他的带着盼望的永恒的信息传给世上的每一个角落。问题是我们明白这个使命吗？我们承接了这个使命吗？我们当如何行呢？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从台湾来远道而来的杜林倩牧师，跟我们来分享他在台湾基层工作，他的辛劳，他的心得，还有更重要的是看到神在这当中那奇妙的作为。我们的掌声来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我在基层哈，所谓基层，很多人在问啊。从我开始做基层福音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说到底什么是基层啊？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比较粗略的分，大概知道是有白领阶级啊。我们在台湾都会说啊，白领阶级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阶层啊，有蓝领阶级啊，所谓蓝领阶级就是做工的哈，用劳力工作的啊，这些算蓝领。那这个白领蓝领的分别，就是有人说啊，就是学历比较低啊，然后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房子哈，然后再来就是有基层文化哈，这个是属于蓝领的。那我在这个，我为什么会跑到这个蓝领阶级呢哈？我想啊，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他回到他的家乡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啊，从耶稣的身上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叫做基层。我念一下哈，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个耶稣，我一直觉得他是很典型的基层。好，我来讲一下哈，耶稣的父亲他的工作是什么？木匠啊，木匠在我们来讲的职业上的分类，他其实是一个劳力的，是属于一个基层的一个职业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当然耶稣是长子。但是圣经马可福音第三章就有讲到第六章讲到说耶稣的弟弟，他写的有四个弟弟，还写了妹妹们，这个妹妹们的话最少两个了啊，所以四个加两个就六个，然后再加上耶稣最少七个孩子。如果我们再看那个家庭里面孩子很多的哦，就是真的不得了哈，就是我们看起来是比较跟白领阶级的小孩那个家里面小孩不是那么多哈，就不太一样。还有呢，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献祭的时候，他们献的不是牛不是羊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比较贫穷的家庭可以献鸽子或者是。鸟嘛哈，就是用鸟了。那约瑟就是献的，就是这个属于贫穷人家献的。还有呢，就是当拿蛋液在那个树下的时候，有人跟他讲说耶稣要过来哈，他就想到说耶稣是哪里的人，是拿撒勒人，所以拿蛋液说了一句话，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那假如说这个拿撒勒如果不是因为耶稣是那里长大的啊，是名不见经传，不知道这个拿撒勒是什么地方啊，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个耶稣在那里从小长大的地方，所以拿撒勒会变成现在很有名的地方。可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不是什么好，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就是对我们来讲说也不是一个大都市，是一个小地方。在这个耶稣的整个的背景来说，他是一个基层的人啊。 而且他走遍各城，他的耶稣整个的工作，他三年多的一个传福音的事工，都是在走遍各城各乡，他做的都是一个基层的事工。所以耶稣他从基层里面出来，然后他的心意也是要在让我们在基层的当中能够好好的传福音啊。所以我们从开始耶稣的心意来讲，他就是从基层里面出来的一位啊救世主啊，因为他是从高天本来有那个很荣耀的一个位置，可是他降到最低，就是从基层出来。所以我做基层工作当然不是因为耶稣在基层哈，那让我看到的是台湾的基层，台湾的基层百姓呢，他们在整个台湾信主的人口里面是一个很大群的未得之民啊。那我看到当初是看到台湾信主的基层百姓不到1%，很非常非常的低啊。所以我就想，为什么基层百姓信主的很少啊？后来我知道，因为传福音，基督徒进到基层的很少，所以我就被神感动啊，要去做基层的福音工作。我现在到现在为止，基层福音工作我已经做了34年了哈，就是我一生就在这个意象当中哈。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有这样子的心意，那耶稣到了会堂的时候，他就念圣经，他拿到圣经念的那一段圣经是以赛亚书啊，他这里讲到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来，他就找到了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一段是在以赛亚书61章啊，我念一下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以赛亚书61章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哦，刚刚路加福音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这边小字写的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一样的意思哈。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个新约路加福音这里记载的是一样的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是从旧约以赛亚，所以这个旧约这一段也是告诉我们说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特别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啊，主的灵是什么灵？大家知道吗？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好，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会有什么结果？但圣灵在我们身上怎样？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好，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然后呢，他说圣灵在我身上，圣灵在我身上，我就会想到是一个能力的出现，在我们身上是有能力的啊。我不晓得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圣灵有没有在你们身上啊？有没有圣灵？你们身上有圣灵吗？有圣灵哈，有些人好像没有把握哈。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就必一定会有能力的啊。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能力会有什么样的一定有一个，不是叫我们得着能力，得能力是做什么啊？对了，这上个那个使徒行传1章8节就讲了吗啊，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啊！而且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主的见证，为主做见证。那这里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记号，圣灵在我们身上。这里我告诉我们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圣灵的恩膏，这个是有能力的，膏我在我的身上，叫我，他那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行动出现，有行动，这个行动他说叫我传福音，差遣我，报告贝罗，这些都是一个动作，我们得到圣灵有能力，你不去好好的应用，我相信你不会很舒服的。有能力没有好好的去行动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只是坐在那里，这个圣灵带出能力来，这个能力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贫穷的人，我们常常说的是刚刚旧约说的是谦卑的人，那我在看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我们另外有说，路加福音是一个弱小者的福音，因为路加写给外邦人，这个整个的路加福音，它多半在形容一些妇女啊，或者是罪人啊，或者是税吏啊，都是一些别人看不起的，就是比较弱小者，所以路加福音又说是一个弱小者的福音。那在这里讲的这个贫穷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比较偏重在财力，就是整个的资源上、经济上的贫穷，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这个旧约也是写的这个传福音给那个贫穷的人。那我在台湾看见那个贫穷的人，你们觉得会在，如果说一个人口结构是一个三角形，这个贫穷的人比较会在上层、中层、底层，是在哪一个部分比较多？一定是基层，一定是基层。那我在基层大概有34年，那刚开始进到基层的时候，我就发现基层很多人说不太容易传，后来我就进到里面去，我看见的基层他们其实是很单纯他们因为资源缺乏大家就是赚钱赚的少，读书读的少，但是他们的神特别的是眷顾他们所以我在基层的当中，是不是真的很难传福音？也不是因为我很大的发现，就是基层在这个爱的当中是非常缺乏的因为他们从小家里面孩子多，家里面孩子多，爸爸妈妈都要去上班，要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那个孩子多的时候，就是大的管小的老大管老二，这样一路管下来的。然后呢，穿衣服，大的穿完以后，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就是一直也是这样传下来的。所以在基层的家庭比较缺乏父母的爱不太容易得到父母的爱。然后到了学校我们在台湾的学校有分什么放牛班资优班功课好的都到资优班去了，功课不好的都在放牛班。那老师会不会喜欢放牛班的孩子呢大概不会我遇到的一个基层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很对我很不喜欢。我说为什么呢？他因为我们老师就把我的位置摆在垃圾桶旁边。我说哦，他说我坐了好几年都是垃圾桶旁边。我说不会老师特别对你不好。他说会，他的感觉是这样，因为他受伤所以这个基层的上课老师也不喜欢。但是到了出社会，基层出社会特别早，比读书的我们读书读到高中，还要大学，大学还要去研究所，研究所还要再读博士基层早就做事做了10年了，你还在博士所以基层差不多国中毕业15岁很多就出来做事要不然就18岁很早就做事，所以他们进到 社会比一般的人都早啊，所以这个因为早进社会，他们对人啊这个脸色哈、啊，他们都会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基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关心他们啊。他们很早到社会，到社会，你们觉得那个老板在工厂里面，工厂的老板会不会很疼爱他们？也不会哈、啊。所以他们从小到学校到毕业出来社会工作，没有人爱他们啊。到了社会，他们就是加班啊，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待遇。啊，所以当我曾经到了工厂的宿舍，我住了两个月，没有两年哈，住两个月跟他们住在一起，那我就看见他们也是拼命赚钱，一个人做两份工作，一天工作16个小时，剩下8个小时就睡觉。可是他们两个工作也没有白领阶级一个工作赚的钱多，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们是不是很不值钱，生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真的所用出来的价值非常的低。好，那我常常是去串门子，因为我就是做传道人，就是去工厂里面那个宿舍里面每一间每一间去去看他们，然后传福音给他们啊。他们也我常问他们的一句话说，你对生命有什么，你的将来怎么样，你有什么计划？他就说计划为什么要计划，他从来不会想生命要怎么样的计划，所以他就说过一天算一天。所以这个基层跟中产阶级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你也会发现传福音给基层人和传福音给知识分子也是不一样的，福音本质是一样，但是你用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难怪台湾传福音就是向基层传福音，很多教会说我们不会传啊，然后像白领阶级他们会啊，因为台湾的神学教育就是对白领阶级的，台湾的神学教育不是对基层的，所以他们在神学院开的课也不是为了基层啊。那我就觉得这种状况哈，就是像白领阶级传福音是越来越多，那信主的就越来越多，那到基层里面去传福音的没有太多人，那很自然就信主的很少。那台湾整个基层是台湾的65%到70%人口的结构，可是向他们传福音的很少，所以信主的人大概1%不到。那白领阶级呢，就是中产阶级啊，他们信主的比例已经有10%啊，10分之1，10个里面白领阶级有一个是基督徒，但是基层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听过福音，连福音都没听过。所以我就特别在这个基层的当中，神就把我摆在当中，就是不断的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刚开始我是在工厂劳工，跟劳工传福音，可是传福音传得很辛苦啊。那信主的人不是说一下子就增加很多，那我就想说我一个人传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后来我大概有16年是在第一线传福音，16年之后我就觉得我一辈子传那个基层的福音还是很少很少人啊，我就想到说我来教课，我就教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的向基层传福音，所以我就开始退到第二线，我就到很多教会去教。我一个人传10个人，我如果教会10个人，有没有多一点？我教会10个人怎么去传福音，就最少有110个人，对不对？所以我就开始用教的啊，还真的是有效啊。我有一个学生上我的课上4个月，一个学期上一学期的课，他传了200多人，4个月传200多人，有80几个觉志，哦，比我还多。所以我就觉得 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个是很好的哈、啊。所以我就开始教课啊，教课我本来是在教会里面教很多弟兄姐妹，后来我发现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那么能够调度，好像说啊你们来跟我去传道，他们都不是，都是听教会的服事在教会里面。后来我发现有弟兄姐妹愿意奉献，那我们没有装备的课是全时间的，那弟兄姐妹就跑到一般神学院去读书，我就很着急啊！一般的神学院训练出来的又是走在白领阶级，他不会进到基层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开始一个基层宣教训练学院，专门训练对基层有负担，就是毕业直接就可以到基层，因为我在华神毕业还要转化，因为那个课程不适合基层，我都要转化，然后怎么样的帮助基层。那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训练课程是你学会了直接可以进到基层里面传福音。好，所以我们有一些基层的实作的课程，那中间有一个课程叫做拓荒职堂，因为基层的社区里面教会比较少，白领阶级受了装备，神学院出来很少会去乡下或者比较偏僻的地方，多半都在大都市牧养这些白领阶级，所以我就带着学生去在基层的里面去拓荒职堂，我教的课学生就开始在那个社区来建立教会。所以我到现在才教了五次的课哦，我不是每个礼拜每个学期教，我大概三年五年才教一门课，这个拓荒职堂的课。所以我教完就会有一个教会出现啊，接着呢我的学生学了以后，他们也有负担也有兴趣，也去一些基层的社区去职堂。所以你刚刚看到的我们开课职堂学生职堂，到现在有时间教会就是在一些比较基层的社区去建立教会。那我现在呢又在圣道神学院，是台湾的圣道神学院，他们请我去教这个职堂的课，所以我现在正在教的是在新庄啊，台北附近的，也在那边开始准备要有一个建立教会的地方啊，在丹凤。所以我就看见这也是一个去传福音，你建立教会一定是传福音，不然你建立教会干嘛啊？所以我们从传福音给基层，然后在基层的社区里面建立教会，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耶稣有说哈，使那些被掳的得释放啊，然后呢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最主要的就是基层人听到福音太少，因为他不知道福音就是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喜年是在旧约的利未记25章有讲，七七49年的第二年，第50年就是一个恩年，所有欠债的都不用还了啊！这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把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啊，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的罪全部都赦免，基层人完全没有听到福音。所以他说这个好消息现在已经应验在这个啊，应验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看见这些基层又辛苦啊，又没有什么资源，耶稣的心意在他们的身上，旧约也告诉我们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做的，我手中所做的，我看见的啊，在台湾的基层也是需要我们去关心啊，为他们祷告啊，最主要希望把这个意向能够带出来，让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的债在这个基层的当中能够向他们偿还。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虽然在北美，但是我们仍然看见台湾大群的基层是没有听到福音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这个意象可以在北美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能够来纪念台湾这个需要福音的这块土地，求主你纪念帮助，也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来帮助这个台湾这个地方，主求你带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提一下，就是我在那边刚刚讲到有十个教会嘛，那每个教会我们是没有经费的哈，那但是我来美国来讲的就是说，一间教会一个月需要台币5万块啊，所以美国的教会一算，台币5万块是多少美金啊？多少？1700哎，1700可以值一个堂哎。那如果你从美国派人去的话，宣教士去那边职堂够不够？够吗？一定不够。但是我们就是5万块就职堂，有一个教就不是那个我们那个大原航空城5万块值一个堂，现在5年就结束了。那个教会传道人是我的学生，我已经给他按牧了。5年他们也买了教堂了，1000万买的，然后呢现在已经差不多70-80人了，现在这个传道人说我还要再去职堂，他下半年又要准备去职堂，所以我就想说哇，5万块可以职堂是一个很便宜的，对不对？哦，所以跟大家讲，如果真的我们教会如果真的有心愿意帮助教会在台湾职堂啊，特别在基层社区啊，你们也可以试试看，是不是想说啊，1700块一个月可以值一个教会啊，这是很不容易，也是很容易，对你们来说是很容易哈、啊，所以大家为这个祷告啊。那我们有一些我们有个刊物是基宣之友，我们两个月出一次，如果你们想要得着这个刊物，我们不寄的，就是你们把那个 email 给我们，等一下散会的时候写给我们，我们会用那个 email 来传给你们，谢谢。